很快我们又要大家说 Merry Christmas、啊、一年一年又过去、啊、所以人呢日子过得很快，但是只有在神里面所停留的呢，就是他的恩典和他的大爱。那今天跟大家以这个题目来分享，乃是因为思考圣诞节的意义。在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呢，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这个每一次在教会有什么庆祝会的时候，或者是有什么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说赞美敬拜，赞美敬拜。那赞美这个意义有多丰富，有多深厚，我们需要去体会一下。特别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呢，有超自然界天君跟天兵一起来赞美神说。那圣经为什么用赞美这个字呢？ I knew 为什么用这个字呢？这个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字哈。这个字就是说，当你遇见一个你不就是穷于词句所能够表达的，对所遇见的事情、所看见的事情，太美、太超越、太不可思议那个状态之下呢，你就用 I know、嗯、所以这个震撼的赞美，有一大堆的天兵同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牧羊人是特别有福的一群人，他们能够在地上体会到所谓天空里面、天上，或者是说在自然界里面去经历超自然界的事情，那就是天使、天君的出现。同时他们还能够用声波、耳朵听到天使所说的话。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到天使所说的话，但是他们呢却听到天使唱歌。不是说天使唱歌本身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事情，就是那种经验让每一个人呢，用中国话来讲呢，叫做瞻望直接，瞻望直接。直接是什么意思呢？直接就是说不出话来。瞻望呢，就是你看我，我看你，还有呢，看看周边的情况，有没有一些提示，好让他们可以拿出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思想，来形容。那么在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表达这个意义。彼得在圣殿的门口遇到一个不能走路的人，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是我把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趾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圣殿。他怎么样呢？又走着又跳着，然后呢赞美神。是太过兴奋啊，太过不可思议了。我那么多年不能走路，有一个人扶我一把，他说我奉拿撒勒的名字叫你起来，他就起来了。在地上经历到一种超自然的事情，让他瞻望直接，讲不出话来。有一次我的妈妈跟我讲，他说他曾经有一次几分钟讲不出话来。我说什么事呢？他说他看见有一个人拿着枪打抢，他说看见打抢他吓到直接说不出话来。那当然这个不是赞美，赞美意思是说你看到一件超越的美的事情，你没有话说。罗马书15:18说， 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隔离的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赞美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要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颂赞他。为什么圣经这样的记载外邦人要赞美神呢？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外邦人是一群不像人的人，或者说只不过是一个东西，只不过是一个东西。但是外邦人能够跟我们犹太人一样被上帝所看重，你们应该不应该赞美神呢？是吗？就像白人在50年前，黑人只不过是一个奴隶。所以呢，奴隶若是能够被白人升官作为总统，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太大的差异呢？1980年，我跟我太太去韩国参加一个叫做福音大爆炸的聚会，在一个友谊岛的飞机场，旧用的飞机场上面。每一个晚上聚会的人呢，有200多万到300万，人数之多令人震撼。那么最后一个晚上呢，就唱哈利路亚，韩特所写的那首诗歌哈利路亚，每一个人都用尽气力，用尽丹田之力，用尽所有那个声带所能够震撼的地方，就唱哈利路亚。几百万人在唱哈利路亚，那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真的是非常震撼，唱了泪都流下来。那外邦人啊，你们真的要赞美神，因为你们被上帝所拣选。4月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还有教会几位弟兄姐妹去参加一个叫做 Sings Conference， 是一个歌唱的一个研讨会。那个礼堂可以坐3000人，可以坐3000人，所以坐得满满。每一次唱歌的时候呢，都是很震撼。最后一个晚上也是唱哈利路亚，韩特所写的。参加这个 Sings Conference 的弟兄姐妹们几乎都是有音乐恩赐的，几乎都是诗班班员，所唱的歌呢真的是四部唱，当然也有不太会唱的老人家唱第八部也有，不过真的是唱的很震撼，很震撼。因此呢，哈利路亚赞美主就是一种震撼的体验感受，来唱诗歌对象是神。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真是令人震撼的事，在启示录那边也表达了将来的天上的景观。24位长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预备好了，就蒙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而这细麻衣呢，就是圣徒们所行的好事。圣徒们做善事呢，将来就成为他身上的细麻衣，做坏事当然不是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天上有震撼式的赞美，那今天我们在地上唱诗歌，因为我们对歌词不熟悉，第二呢，我们对歌唱的对象也不太熟悉，我们内心世界也没有好好准备好，我们到底 为什么要唱赞美诗歌？在三个问题之下呢，我们唱赞美诗就是非常非常的贫乏，没有力量，没有生命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当我们要唱赞美诗呢，我们就想想为什么令人赞美呢？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一个很根本的基本的心态，就是对神的认识产生了敬畏。天使在天上俯伏敬拜，敬畏耶和华，在地上所有唱歌的人呢，最根本的心态就是敬畏神。原因为什么会敬畏神呢？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令我们不得不去敬畏他。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最漂亮的圣殿，不知道诸位去过吗？当然很多人都高举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的装潢非常的高贵，非常的高贵，非常的高大。以色列人所进入的圣殿可能跟我们教堂也差不多这样而已。所罗门所建的殿并不大，可能我的印象中我们的这个教堂呢，比所罗门所建的殿在体积上还要大，还要大。那为什么人站在圣殿里面会赞美上帝，会敬畏神呢？因为他们走进圣殿之前，已经是知道他们上哪里去。他们走进圣殿之前，已经知道他们为什么上圣殿而去。他们早已经知道说圣殿是做什么用的，因此他们来到圣殿就敬畏神，俯伏敬拜。诗篇一百三十五，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你们要赞美他。赞美上帝有如一个人站在高辉煌神圣的殿里面的感觉，的感觉。假如我们没有这种感受，唱歌就是很贫乏了，特别唱赞美诗。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诗篇一百四十四篇十四节，他将他的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的圣民以色列人就要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希伯来文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命令每一个人要赞美耶和华。原因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圣殿里面所表达的上帝是令人震撼的。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圣诞节有什么事情是令我们震撼的呢？第一样，独生子是什么意义？独生子这个信仰的内容实在是令我们震撼的。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几句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所谓消息或者是信息。今天我们打开报纸呢，有一些人读出所谓间谍的新闻呢，间谍的信息。有一些人读出总统的心声， 那普通人读呢，就读不出来。普通人读不出什么特别的隐含的意义。那我们读这几节圣经，隐含的意义会不会令你震撼呢？这几节圣经很多人都背熟了，那隐含的意义是什么呢？隐含的意义，永生、得救、定罪，还有呢，神独生子。这个隐含的意义太丰富，而且呢，若是我们能够详细、仔细明白，确实是令人震撼。其中一个就是独生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令人震撼的地方是什么呢？得永生，信他的可以得永生，因为他是神的独生子，因为他是神的独生子。那么独生子来到人间，使你跟我能够信他，他做了什么呢？以至于你跟我能够信他，不然的话，我们也不过看一篇新闻而已，有什么好相信的呢？有什么感动我呢？我怎么能够读出总统的隐含的意思呢？约翰一书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他本来在我以前，他从他丰富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令人震撼的就是你跟我看见神了。我们看见神了吗？有啊，我们看见独神，对吗？还有呢，我们看见见神，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神，但是谁看见真正这位属灵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你跟我算什么呢？能够看见这位神具体的来到我们的面前，具体的来到我们中间，而且呢，他不只是一个形象，他的本质是道和真理，他的本质是荣光和荣耀。假如主耶稣基督今天走进我们的礼拜堂，外表看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给我们的体会和感受呢，他是一个神圣的人，他是一个有道有真理的人，他不像我们脸上充满了皱纹，一种愁烦的，我们人生的苦难愁烦所造成出来的脸色和样子。当然圣经说主耶稣基督没有加行美容，是吗？但是并非说他脸没有光辉，并非说他的眼神里面没有超越人间苦难的或者是平安的那种令人震撼的所在。谁看见神呢？看见耶稣基督的人就看见神了，看见神的人呢，就俯伏敬拜，就敬畏神，以至于他唱赞美诗歌的时候，他所唱的诗歌自己震撼，别人也震撼。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在新译本里面呢，没有生这个字，也就是说没有独生子这个意思。从来就是说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他荣耀正是父亲自的独子 所当得的。主耶稣基督身上的荣耀，是因为他是神独子所当得的荣耀。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本身他是神，他的荣耀不是因为遗传，因为生下来给他的，他原本就有，乃是说主耶稣基督原本就是上帝之一。那为什么会说他是独生子呢？主耶稣基督跟主耶稣跟父上帝呢是非常亲密的，就是把最亲密的那一位把他启示出来。怀里面的独生子，那个怀的意思呢，就是怀抱的意思。怀的意思就是很亲密的怀抱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距离，是零距离。父怀里的独生子，父跟独子耶稣基督是非常亲密，没有隔离，没有间隔的。这样的一位上帝透过肉体来到人间，实在是令人震撼的。你跟我无法去想象，说一位永恒的神，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神呢，他是那样的谦卑来到人间。独义的意思不是数字的义，而是不是量的义，而是数值的义，数值啊，元素，不是量，不是一二三四一个两个，而是数值的义，也就是说独特的，没有其他的跟他一样的。这个义的意思是独特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亲密在一起呢，他们的生命数值能够亲密在一起，是独特的。你跟我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因此，当我们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俯伏敬拜、敬畏他，唱出令人赞美的、震撼的赞美歌。独一独生子是翻译出一种独一的那一类，没有其他类。所以我们所相信的独一真神，不是指他是一位神，乃是指他是独一特类的神。那个一是指他的值，不是指他的数，而是指他的值。两位独立位格的神以人伦的概念呢启示他们自己，父与子。所以神启示他是父，另外启示他是子。这就是令我们震撼的所在。今天圣诞节没有多少人去愿意明白，或者是能够明白，或者是有机会去明白这位独一直地没有别的跟他一样的神乐意取肉身来到人间。这样的一位神令我们震撼，对不对？而不是圣诞老人，对吗？也不是圣诞树，是吗？也不是圣诞节大琴箫，是吗？这些都不会令我们震撼。我们当然震撼说感恩节美国人花了几百亿的美元，那个也是令人震撼，几百亿美元买礼物买东西。但是真正令我们震撼的呢，是一位我们不可理喻不可理解的神。因此呢，我们瞻望知觉。当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呢，读到这一面的时候，瞻望知觉。天使出来唱歌的时候呢，牧羊人瞻望知觉，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天地结合在一起呢？怎么我们在地上的人能够经历到天上的事呢？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摆在教堂门口的那个 木娃娃，或者是 plastic 娃娃，或者是那个 纸皮切出来的羊驴等等等等，我们就把主耶稣基督降世的故事呢，把它贬到贬到贬到贬到贬到贬到是一个也令人赞叹之极的地步。主耶稣降世呢，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表达。但是若是要表达主耶稣基督降世呢，是你跟我只能够赞叹，无法可以表达的。另外一个令我们赞叹的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有什么意义呢？道成肉身是指永生神儿子所做的一种行动，主耶稣基督自己做的一个行动，他取了另外一个本性，就是人性，由童女而生，但乃永远拥有一个无瑕无疵的神性。这神性是他在亘古以前已经有的，但他同时又拥有一个无罪的人性，是永远的。这件事情你跟我也无法去明白的，因为有神性的神道成肉身取了人性，神性跟人性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位个体里面，生命里头，我们是无法去明白的，无法去理解，所以令我们赞叹。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女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有一天，你跟我很自然的会跪下来的，因为这是超越、超过我们一生所认识的知识，超过我们一生所拥有最美好的经验。我们一定会匍匐下来唱赞美诗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载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这些话语呢，隐含着许许多多我们需要去体会的比较深刻的、广阔而丰富的主耶稣基督的一生。耶稣基督真实的人性，圣经记载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木匠，圣经记载他有兄弟和姐妹，圣经记载他需要衣食住行，圣经记载他个人的身体受苦难、鞭打的痛苦，圣经记载他被钉十字架的以前恐惧，在十字架上口渴如常人，还有呢，圣经记载他肉身死了，被埋葬了。这一切的人性在神的身上显示出来，可以了解吗？很难很难了解，对吗？我们看电影看很多了啊，我们看到超人，我们看到那些太空来的英雄，我们看见Wonder Woman、啊、有看过 Wonder Woman 吗？有啊，个个都是 Wonder Woman、啊、他的超能，他又是人又是神，但是这些神和人不会死的，这个电影里面的超英雄不会死的，主耶稣基督呢，是会死的。我们很难明白，一个有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因为他有肉身，他才能够代替我们死，代替我们受刑罚，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使我们可以呢，得永生。他有肉身才能够成就救赎， 像一只羔羊一样被杀了，献在祭坛上。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以赛亚先知在53章所形容的，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能够想象一位上帝愿意在肉身中来做什么呢？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从罪恶和罪性里面得到拯救。可以做什么呢？可以侍奉永生的神，可以得着永生的生命，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可以侍奉永生的神。真是令人震撼。你能够到白宫已经是不错的了，要买，要付很多钱，要经过很多的检验，但是呢，上帝让我们得以重生。讲故事就是最后了哈。这位 Staten 呢，是真人的故事。他2017年9月过世。他把他的生平呢，写成一部电影，叫做《Lucky》。他的名字叫 Lucky。当他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他90岁。拍完电影以后呢，不久他91岁。他死了，死了几个礼拜呢，他电影才播放，他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电影。90岁的老人在寻求永生，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做一个yoga，再喝一口牛奶，然后吸着烟就往餐厅里面去。去做什么呢？去在餐厅里面遇见所有的人，都他跟他们谈生活的哲学。他为了要寻找一个亮光，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他已经是90岁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会死。他遇见的人有军官、律师，他遇见的人有护士等等等等，跟他们谈起人生的意义。大家都从很主观的世界观里面去谈一些客观，大家说不，没有，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事。所以呢，每一次他都很失望，从来没有给他一个真理的亮光，人活着是为什么？没有。影片的最后一幕呢，因为他是住在California 一个沙漠的小镇叫做 Peru， 你若是去 California 就找 Peru， 他就住在那边。最后他就走进沙漠，就走进沙漠，表示他对人生呢，就是像沙漠一样，没有什么果实，没有什么果实。当然你跟我还年轻，无法体会他的心境。他是一个电影明星，很有名的电影明星。他的人生最后在电影里面表达，他在寻找人生的亮光，他所遇见的人，没有人给他美好的答案。圣诞节，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充满了丰丰富富的真理和恩典。若是有人信靠他，就得永生，明白人生的意义和道理，同时离开这个地上，可以在天上更多的认识神。感谢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令人震撼。 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活在人间是有意义有价值，只不过人被这个世界的一切所淹，一切的美好所淹没，我们无法去体会那质量的东西，我们只能够看见世俗的东西。求你怜悯，既然我们信靠了主耶稣基督重生得救，让我们心灵的世界能够更加的丰富，能够因为有信心而明白属灵属天的真理，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降世而震撼而喜乐而赞美。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透过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叫我们敬佩，叫我们俯伏跪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圣诞节的时候帮助我们愿意更多的侍奉永生的上帝。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